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2月28号到3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瑞士法轮功学员冒严寒传真相，民众支持。2018年2月28日，由于受寒潮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市遭遇入冬以来少有的严寒天气。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来到日内瓦市的 Marsh 商业大街设立讲真相摊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且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虽然天气严寒，许多人仍然停下匆匆的脚步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且签名支持反迫害。
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员工学练法轮功。2月23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墨西哥市向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员工讲真相，教授法轮功功法。许多员工学练了法轮功功法后，感觉平时工作中的压力减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舒服。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是墨西哥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向民众提供健康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代表 Monica 说，我们的员工工作压力非常大，还要超负荷加班，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缓解压力的方法。当今许多上班的员工都面临严重的压力困扰。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员工参加学工班后表示，他们获益良多，感觉良好，并感受到能量。他们学工后普遍都感到很愉快。一位年轻女士说，练功后她感到非常宁静祥和，她要把法轮功介绍给她母亲，她说她一定会喜欢的。另一位学练法轮功的男士说，他练第二套功法后感觉到手发热，全身非常放松。一位女士说，她感到非常舒服，好像后背有什么东西开了似的。交工结束后，员工们都希望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到附近的练功点练功。
神韵伦敦14场大爆满，3万观众感恩赐福。外神韵这句话响彻伦敦的多米尼恩剧院，今年将近3万伦敦观众学会了这句中文。伦敦时间2月25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伦敦多米尼恩剧院上演了今年在伦敦的最后2场演出，为连续10天的14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现场观众被神韵之美深深打动，交口称赞，感恩赐福。神韵致力于恢复中华神传文化，5000年的恢弘历史内涵深刻，威震寰宇。精彩的各朝各代服饰文化让伦敦观众目不暇接，甚至似曾相识。神韵舞蹈家们展现的精湛中国古典舞，舞姿韵味无穷，技术难度举世无双，让当代各国顶尖舞蹈团体惊叹不已。神韵艺术家们除了共同追求艺术最高境界，还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修身养性让他们在艺术造诣上不断飞跃。很多观众说，通过演出感受到神韵艺术家们的笑容纯真无邪，精神内境高尚无私。神韵演出结束之后，有的观众给神韵艺术团献上大束鲜花，有的观众想当面感谢神韵纽约艺术团的负责人，并表达对神韵艺术总监的感激之情。
布里斯本健康节，民众圆接法轮功。2018年2月23号到25号，位于澳洲布里斯本南岸的惠懒中心迎来了本年度的身心健康节。昆士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已多次参加健康节展览，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更多的有缘人。 与往年一样，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众多寻求身心健康的来访者。有些人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也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听说。他们认真询问法轮功的理念和功效，纷纷表示这就是他们一直渴望找到的功法。有的来访者当即要买转法轮，还有人迫不及待地跟学员学练法轮功。不少来访者对学员说，他们能感受到这个展位的正的能量，并由衷地感谢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给他们。一位男士还留言说，在2018年布里斯本身心健康节，当我走到一个拐角时，我感到一股来自法轮大法展位的能量流通透我的全身，刹那间我好像离开了热闹喧嚣的展厅，进入了一片古老的绿色森林，我感到那样的祥和，那样温暖和安全，泪水夺眶而出。
台湾杨梅元宵彩街，天国乐团传递福音。台湾桃园市于2018年2月28号举办杨梅元宵节创意花车暨花灯彩街，除了市长郑文灿、市府客家事务局长蒋杰安、杨梅区长姚敦明等多位政府首长出席外，还有57支队伍参加创意花车游街。其中最庞大的阵容是近20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他们首度来到杨梅区彩街，震撼的乐音沿途吸引许多观众。活动约于下午4点开始，借由主广场舞台前的花灯与彩街竞赛揭开序幕。台湾天国乐团以法轮大法好、气势磅礴的乐音吸引现场观众的关注，紧接着是由57支队伍约1700人参加彩街游行。天国乐团是压轴队伍，游行间演奏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正十方、神圣的歌、高山青、新年组曲等悦耳的曲目，所经之处壮阔的乐音吸引民众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驻足街道两旁，拿起手机拍摄这杨梅百年以来元宵彩街首见的大阵仗。队伍的后头有几位仙女提着法轮大法好与真善人好的提灯，微笑向两旁的民众挥手致意，获得热情的掌声。有的观众拿起手机录摄天国乐团精神抖擞、英姿焕发的画面。
观神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的神韵晚会，很多同修都有了精彩的观感，我也想谈谈自己个人的一些体会，仅供参考。30晚上晚会没有在历年的8点准时开播，而是在延长70分钟后开始。周围不少同修都在困惑，我悟道，我们不要去揣测正法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开幕，师父红音隆隆，随我下世救度众生。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需要十万火急的去做，学好法，救度众生。第一首歌是《解天机》，我不禁心头大震。我们都知道，红银寺有一首歌《天机》，我感受到正法的紧迫，刻不容缓，救人的紧急。而且晚会上每首歌都有创世主，还都提到了现代行为观念。去年年底，九评编辑部紧急提出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我感到正法对决已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而我们修炼人还没有完全铲清自己空间场内的邪党毒素，言行举止还有邪党文化的影子。师父急呀，我们要救人，首先得救自己呀。大海是我的胸怀，是目前神韵晚会重复唱过最多的红音歌曲。我悟到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达到师父的期望，拥有博大慈悲的胸怀，阻碍了更多众生的被救度。孙悟空在乌鸡国除妖，出现了真假两个国王。我悟到现在救世人，一定要正面铲除共产邪灵， 才能真正的救了人。而对于修炼人而言，我们一定要主元神当家，放弃一切情欲执着，不要被副元神、邪灵、乱鬼、业力和观念钻空子。在重建希望中，我看了四遍，哭了四遍。南法轮功学员和未婚妻重逢的场面真的让我很心酸。最后师父出现了，他复明了，我的眼泪更是哗哗的流啊。又看到飒爽英姿的筷子舞了，今年的节奏更快更紧迫了。我们要抛弃自我怕心，更快的形成整体，圆融的配合。有那么多的世人还在谎言中毒害着，那么多的昔日同修还在迷失着方向，真的很紧啊。神韵晚会重新演绎着传统文化的真意，在看不到的未来的寒窑中，王宝钏坚守着寂寞贫穷义无反顾，只为了那份承诺。我很惭愧，大法弟子已经看到光明未来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懈怠消极啊。意欲学艺让我警醒，当射箭把鸟射飞的年轻人在另外空间遇到神仙时，想学射箭，看看他当时的行为，举举手，点点头，哈哈腰，表示要学艺，完全是无神论邪党文化的现代行为，神仙当然不理。后来他明白了，很谦恭的双膝跪下，请求神仙教他。学成后，他又很谦恭地把功还给了神仙。当回到现实中，他展现了一功三重的神迹，却依然保持着谦卑的神态，拱着双手向上，感谢神的恩赐。在中国大陆，人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表现着现代变异行为，无神无畏，很无礼。在救赎中，将军放下屠刀，遁入了空门，成为了精进实修的和尚。正如师父所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而且现在正处在非常时期，世人要了解大法真相，才能有未来，才能得救。
观神韵晚会和神韵交响乐团演出领悟，整体配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维维。观看神韵晚会和神韵交响乐团演出，最表面、最直观、最透彻的，也是动人心弦、感触最大的，就是整体配合。神韵舞蹈演员每个人都会舞蹈，在演出中没有观众看谁个人表演怎样，而令人惊叹的是整体配合。每个节目的演出整体配合天衣无缝，宛如一个整体的生命在运动，有节奏和规律的在运行着。因为每个神韵演员都在用心在配合，真心在配合，他们的精神配合融为一体，达到了出神入化，气势飞扬，神采飘逸，令观众赞叹感慨，因为他们的内心在想着配合好救人啊。当然台上的演出也离不开乐池的音乐配合，台下台上互相配合，融为一体，分毫不差，这需要心神配合，需要功夫磨练呀。整个台上台下又是一个大整体配合，这种配合从始至终令人叹为观止。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气势恢宏，潇洒大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总指挥洒脱指挥下，各种乐器相互配合，如万马奔腾，又如百凤齐鸣，气势磅礴，让人大开眼界，因为是他们真心配合如一的结果。总之，神韵晚会和神韵交响乐团的出色演出，给人最直觉感触，就是无条件的整体配合。这样从整体中，也真正展现了个人的风采。
物源于性和向内找童真，利用过年的时间参加了一次同修召集的交流会。在交流过程中，很多同修谈到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不会修了。交流中大部分同修谈的都是家庭中过关的事，有的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中，在个人修炼中打圈圈，严重影响了正法救人的大事。有的同修每天学法也不少，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一直在做，而且三退数量也不少，可是身体却每况愈下。这样的例子在各地区都有，严重者身体长期处于病业状态，甚至失去了肉身。很多同修说现在学法悟不到了，我认为悟来源于性，悟不到法理了。那么我们问问自己，对大法信吗？在正法中走到了今天，如果说谁不信师信法，可能都不愿承认，可是往往在实修中的一些行为表现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这种信师信法的信不是百分之几十的信，必须是百分之百的，而且是无条件的。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欧洲法会讲法开始入门时，师父就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转法轮。可是有时身体一不舒服就往病那儿想，师父还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可是我们总是怀疑自己正念的威力，使邪恶至今还在行恶。我们对师父讲的法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法背后的理很难给你展现出来。弥勒日巴佛在上师给他安排盖房子的修炼路上，从来不问为什么，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只知道上师安排的是最好的。我们如果在修炼中也能做到这一点，又怎么会悟不到呢？另外，我们在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中，能不能做到时时事事向内找，也是能够走过磨难悟到法理的根本。让我们重温师父的两段讲法，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是不怨我呀，或者你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欧洲法会讲法，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 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新加坡法会讲法，师父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要无条件地向内找，而我们在很多时候的向内找，都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自己真的做错了，才愿意向内找，对自己做对的事情，从来都是据理力争，陷入事情本身的对错中，强调自己是如何的对，师父让我们提高是第一位的，而我们总要争个对错才罢休，今后我们要做到，在自己对的事件上，在被冤枉时，还能找自己的问题，只要心动了，就去找自己，就一定能走过一切磨难。就像师父讲的，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新加坡法会讲法，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形成病业死关的原因及如何走过病业死关，作者童真。近年来，各地都有以病业形式被旧势力的残渣因素迫害离世的同修。我过去所在的练功点已有多位同修以病业形式离世，很多都是过去的骨干，年龄有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的都有。今年回家过年，看到不少同修处于病业状态，有的走路都困难。在这正法近在收尾之时，为什么还有这么大面积的同修走不过病业的磨难呢？师父讲，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引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这是师父在2001年讲的法，那个时候起，能够迫害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这个阶段走过了16年多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同修处于病业状态呢？我们又该如何走过病业死关，或帮助同修走出病业状态呢？每个地区每当出现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时，大家也很着急。有的帮助同修发正念，有的和同修交流，帮助同修向内找，有的和同修一起学法。大家从形式上没有做错，但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好，甚至最后无可奈何地看着同修离世。要从根本上帮助同修彻底走出病业状态，我们首先分析形成病业关的原因。从法理上讲，我们走入大法不久，师父就把我们的身体净化下来，从那时候就已经没有病业了。可是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病业状态。同修们在交流中也谈了很多，形成这种病业的原因各异。我只谈形成病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想想，修炼后有没有在原则问题上犯过错，犯了这样的错后，有没有弥补给法造成的损失？比如传递假经文、演讲乱法，邪悟后又去迫害其他同修，动用资料点的钱为个人所用，男女问题上犯错，参与传销等等给大法抹黑的行为，都可能造成最后的病业死关。在交流中，同修往往让病业中的同修向内找，而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对犯过的错又难以启齿，对来帮助的同修又觉得说的不对，这样纠缠下去效果肯定不好。如果犯过以上错误的同修，你还想在大法中修，真的要痛下决心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你才能走过病业的生死关。第二种情况是根本执着不去，长期不去的小关最后积累成了死关。比如师父提到的大法弟子不让人说，
一说就炸。在迫害初期，师父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邪恶时别表现得太软，给我们留有这方面的因素。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讲了这方面的内容。过去12年了，我们扪心自问，在这方面达到标准了吗？还有的同修特别自我，自我到完全意识不到，把自我作为自己本质生命的一部分了。还有的长期色心不去，虽然表面上断欲了，一见到漂亮的异性就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白天不敢出格，晚上做个过色关的梦还回味无穷，甚至花很多时间浏览常人近似黄色内容的网站和微信等等。这些心长期不去，最后都可能积累成病业死关。旧事里有一本账都给你记着呢，如何才能走过去呢？在法中走过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痛下决心走过这一关。现在邪恶不可能像迫害初期那样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肆无忌惮的迫害了，邪恶的力量不够了，直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局部地区环境宽松了。但是我们要时刻认识到，并不是对修炼的要求降低了，反而是越到最后越严肃了，越到最后邪恶的迫害越隐蔽了，越变得不易察觉了。现在这种迫害是无形的，形成的迫害我们从深层找自身的原因都能解决。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引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邪恶的这些迫害最终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的意志，师父早已明示，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引自《精进要旨二》录。我们如何走过这样隐蔽的迫害？除归正自己的一切行为外，同修的发正念、带动学法、帮助向内找都有作用，但持之以恒的坚持每天背法更有效果。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有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先后住医院达8-9个月，医院诊断为近似于尿毒症的一种病。后来同修靠每天大量学法背法走过了病业死关，在监狱待了14年，回来身体棒棒的。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背法的。我每天雷打不动地背2页转法轮，每次需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一周背12页，周日把本周背会的内容彻底巩固一遍。每天背会2页后，在中午晚上睡觉前或其他零碎的时间，至少巩固30遍左右。在每次通读时，背会的内容就背着往下学。如果那一段不熟的话，直到背熟再往下走。每次通读都这样。如果一个月通读10遍转法轮的话，相当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背会的内容又巩固了10遍，这样就会越背越熟。当然，背位转法轮不是目的，可是只有在背的时候主元神才是高度集中的。背法时有时背得头晕恶心，但只要坚持下来，就会体会到融于法中的感觉，背到打坐入定的状态，大脑中显现的全是法。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 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就提出，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还受病业假象困扰的同修，或想帮助病业中同修走过磨难，就试着和同修一起背法。这种背法最好是每天定时定量，如每天背一段，要雷打不动地做到。如果今天有事耽误了，第二天必须补上，有这样的意志力才能坚持下去，否则很可能背着背着就放弃了，放弃了还觉得是自然状态，其实是被旧势力的残渣因素干扰了，意志力被邪恶毁掉了。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引自转法轮。我们每天思想中都是法，邪恶还敢靠近吗？还会有病业假象吗？一点浅悟，与遭受病业关的同修及想帮助他们的同修交流，不当之处难免，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走出病业假象的一点认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我在过病业关时，读了很多明慧网走出病业假象的交流文章，深受启发。下面把我领会到的一些粗浅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尽情指正。特别是一些对法理的理解是用符合常人的逻辑思维来写的，这方便新学员阅读。但真正的修炼人对法是不会用人的观念来思考个为什么的，他们就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并百分之百的按师父的要求做，这样的心态才是最纯净的最佳状态。练功人没病，求得病，魔就来。我们常说病业是假象，过关时那切切实实的病变状态不是真实的感受到了吗？人认为那些症状是真实的，但修炼人认为是假的，因为产生这些病症的原因不再是病业，而是邪恶干扰。即使是720以后得法的新学员，在宵夜时也有旧势力在搞破坏，在制造假象。只要我们真修，一上来师父就把我们生生世世不同年轮里的病业全部消除了，只剩下一点黑气往出冒，让我们承受那么一点难。只要我们提高心性，这些关都能过得去。师父为我们消业，替我们承受并善解我们的一切恩怨，重新安排我们的人生道路。这些大恩大德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的。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师父帮我们消业时，早就根据我们的承受能力，把我们能够承受的剩下来让我们来承受，承受不了的师父就帮我们承受了。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能过关。若病业状态老是没完没了，那就是邪恶在干扰了。师父还讲过人得病的三种来源，最主要的是业力场引来的不好的灵体，还有密集度很大的小灵体，还有祖辈往下积的。作为修炼人，师父一开始就把我们身体上那些灵体给拿下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所以我们出现身体不正常状态，就是旧势力造成的假象，那里面已经没有我们过去业力造成的与我们有业债关系的不好的灵体了，而是旧势力凭空强加的。旧势力虽然能制造出类似的病态，但它是没有根的，按照旧宇宙的理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只要我们正念强，瞬间就能破除。既然是病业假象，为什么还有人病死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 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师父还专门讲过蒙上眼睛放血的故事，明明流的是自来水，他以为是自己的血在流。在缺血就会死亡的这个人的观念作用下，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假如我们把病业假象当成真实，旧势力就会上演同样的戏法，只是旧势力会演得更逼真，会让你的身体感觉到各种病态。你相信了，那你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你认为是病的时候，你就降到常人的层次了。常人就是应该得病的，于是病就真的来了，最后就被自己得了绝症的想法给害死了。多强的正念，多大的威力。遇到病业干扰，我们都会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正念来自法，正念强弱取决于我们修炼的层次，和清净心一样，不是自己想要入境就能入境的，必须把各种执着欲望去掉之后才能静得下来。正念也是，不是人为的想正念强就能强起来的，这需要修炼的基础。不过在过关当中也是个提高的过程，开始可能正念不强，后来提高了，正念强大起来了，也就能过关了。发正念时有两个手势，立掌和莲花掌。我个人理解，立掌就是我们调动我们已经修好的那部分来清除比我们低的邪恶，莲花掌是开光时请师父加持的手印，可能就是请师父加持我们来清除比我们高的邪恶。也就是说，所有邪恶在我们发正念时都能被清除，不存在我们功力不够、能力不足的问题。师父在法轮大法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师父讲过，我们的改变是从最微观上、最本质上开始的，修好一部分就隔开一部分。我们最微观的那部分，我们的最高位置肯定是远远超出三界的，三界就在九大行星范围。所以发正念时，我们一想自己像顶天独尊的神，具有捣毁一切、唯我独尊的气势，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哪怕我们什么也感受不到。有同修交流，发正念时废除过去在迷中与旧势力签订的所有协议，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一点很重要。同时与讨债的生命善结也是要做的一步。师父在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心理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加执着。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放弃过关意味着什么？这可能还不同于常人的补考，一次没过等下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去色魔关时谈到，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我们过病业关时放弃了对大法的正信，屈服于病魔而进了医院，这就好比大陆学员被恶境折磨时写下了所谓悔过书，假如不是师父慈悲再给机会，按照旧法理可能就再无改过的机会了。大陆很多交流文章都谈到周围同修帮助的重要性，我们遇到病业关感觉自己无力应对时，就要主动找同修交流，不要执着于自己的面子等人心，主动剖析自己，曝光自己的阴暗面，才有利于清除邪恶。当过关的同修被折磨的主意识不清楚时，其他学员的面对面发正念和鼓励交流就更有必要。天目观者的同修发正念时，有的会想象自己的功似排山倒海之势追赶着邪恶， 或以巨大力量在和邪恶搏斗厮杀，有的表情都很严厉。师父在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发正念的状态是非常舒服，好像什么都静止了，身体完全被能量包容着。我们应该像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的，除恶只当把尘佛，不必把邪恶想象的那么厉害，不要偏离了纯正的灭的状态。有的同修不能一次就立刻劈山，就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这也很有效。向内找是法宝。发正念时，前五分钟清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和外来干扰。由于我们是一层一层的修，修好的就隔开了，剩在人体表面的都是还没去掉的执着，几乎每个执着都有，只是强度不同而已。比如怕心、自私心、名利心、自大心、做事心、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欢喜心、显示心、贪婪心、自卑心、虚荣心、好事心、狂妄心、懒惰心、贪吃心、安逸心、强为心、面子心、怀疑心、急躁心、走极端的心、贪玩的心、逞豪强的心、想管别人的心、有求之心、想当然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人的心、不能被说的心等等，还有各种思想业，比如不由自主的想邪念的、不敬师敬法、不信师信法的、不遵守天条规矩的，还有各种不好的观念，如以前修佛修道时的旧观念，所谓为众生承受舍尽，把肉身当臭皮囊不珍惜的等等。外来干扰很多，可能来自家人，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去医院，或骂我们自私不顾及他们的感受等，来逼迫我们去看病。其实这个时候家人已经充当了救世力的工具，目的就是拽下这个修炼人。有时思想业很难去除，自己不断清理，但总是还有，这令人很沮丧，这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真能坚定不移，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也可消。我们的修炼是直至人心，平时遇到矛盾了，在矛盾中去掉某心，我们发正念时也可直接去掉某心，比如妒忌心，不一定要等到出现什么事自己产生妒忌了才去修掉这颗心，平时发正念就清除它，到时就不会出现妒忌现象了。过病业关时向内找，从明慧网的交流来看，很多同修一找到执着去掉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也有的找出很多执着努力去掉，但身体状况没有多大变化，即使没变化也要不间断地清除执着，因为这是修炼人每天必须做的功课。去怕心，信师信法。有时我们向内找和发正念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就容易生出怕心和疑心，这就是修炼没有达到标准的结果。用常人的话说，我们怕了，邪恶不就迫害我们吗？只会迫害得更严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这段法我们经常学，遇到病业关时，我们能否自始至终的坚信这句话就非常关键。过关时信师信法是唯一的出路。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讲过，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又怕心就成不了神。师父还专门讲了佛教故事，那个人要修成罗汉了，有那么一点怕心他就得掉下来，所以过病业关时一定要把怕心去掉。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 经常背这段法就能增强我们的正念。有同修过病业关时，去查看常人对相关病情的描述，这无意中就承认自己得的是这个病，越看就越像，人的心就越不稳了。过关时有时会觉得孤独无助，其实师父的法身一直在看护着我们，我们一点也不孤单。师父在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过不去实质是他放不下执着心，或者对法不信，大多数不是放不下这个心，就是放不下那个心，都是有放不下心的原因才造成他过不去。那我们就放下执着心，我们就变得高大了，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过毕业关就成了我们强壮本体和提高层次的好机会了。行为上彻底否定旧势力，我们的病态都是旧势力干的，师父要求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否定旧势力不光是在思想上，还要体现在行动中。师父在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过，过毕业关时表现上只是悟道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比如病魔让我们身体疼，无法练功，无法学法，那我们就咬牙坚持练功，坚持学法，在练功学法的同时，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眼睛肿得睁不开，那就要咬牙睁开，不能顺从邪恶的安排。有同修交流，过毕业关时保证每天学三讲法，练两次功，才能比较容易过关。过关时才认识到自己平时学法流于形式，学法没有入心，才后悔以前没有背法，磨难来时难以应对，那现在就更得多学法，多练功。得法即是神，自我正信。过不好关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自己没修好，无可奈何的认为迫害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相的承认了迫害。师父在《红银广度众生》中写道，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我们已经得法了，已经在大法中修了那么久，谁来迫害诸佛的弟子，谁来迫害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谁就在犯罪。一个大法弟子不光代表着自己庞大天体里的无量众生，他在讲真相中能救度那么多世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无量众生，迫害一个大法弟子等于破坏了创世主那么多的安排，师父能允许吗？众神能允许吗？我们能允许吗？绝对不允许。哪怕我没修好，哪怕我还有很多执着，我也不归旧势力管，我有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有同修交流，信师信法也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被大法救度，相信自己能修成。师父在讲法时谈到高层次上如何看待修炼，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呐，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既然师父选择了我们，师父就会把我们洗干净，洗净后让我们重返天国世界。师父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能修成。不是我们怎样强，而是师父的法力无边，师父伟大，法伟大。从这个角度看，不要小瞧自己。 师父在《红银二帕沙》中说，得法即是神，我们是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帕沙》。对自己要有正念，任何自卑、胆怯、懦弱、怀疑、困惑等负面情绪都要排除清理，特别是在病魔折磨下，很容易生出这些消极无奈的想法。我们一定要保持对自己的乐观和自信，这才是坚信法的表现。持之以恒，方得正果。有急躁心的同修往往会自己定个目标，比如一周内闯过病业关，我一定要在某某时间之前走过来。一旦这样的主观计划落空后，就容易产生失望，多次失望后就容易丧失信心。其实这是党文化自大心的表现，总想自己决定一切，总想自己掌控一切，这是非常错误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心。人是很渺小的，很多进程不是自己能掌管的，修炼上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能否达标，很多都不是自己所为，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并努力去做好。真正做这事的是师父，师父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病业关拖的时间长了，有人就从求佛变成了怨佛，有学员开始一个劲儿的求师父帮忙，而自己并没有做到正念正行，最后情况恶化了，他就开始埋怨师父不管他了，从而生出怨恨心，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一旦不敬师敬法了，他心性掉下来了，自己的功也掉下来了，旧势力会更趁机加重迫害，往往这样的学员很快就会被邪恶拖走肉身。明慧网上有篇交流，同修表面上得了肝癌晚期，肝腹水让他肚子鼓得很大，发正念向内找也没有太大变化。他说，我是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承受，不喜不悲。我知道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事儿绝没有偶然的，那是你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这样他把磨难当成提高的好事，坚持到了胜利。很多时候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这种反复也是假象，是来考验我们的信念。当病情好像恶化时，你还信不信自己能走出来？修炼就是修这个信，我们要时刻保持正信正念的状态，不偏离。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到，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呀？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守住正念，不被表面的情况所带动。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山不增高，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我们也一样，发正念时病魔越来越少，而我们越来越强大。总有一天会走出磨难，何况师父的法身一直在旁边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好这一关。面对磨难，我们守住兼修大法这一念。师父在法轮大法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知万动。最后祝愿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除尽邪恶，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前说练法轮功的人不过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好多年了，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一直模糊，给常人讲真相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法轮功好是好，但这些人不过日子，生活弄得挺困难，穿得住的不像个样，并且能够举出一些例子， 遇到这种情景时，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讲真相，心想是不是同修偏激了，给常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且再往下讲效果也不好，对方表情和眼神明显对大法不相信，我也感到没有了智慧，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话打开对方的心结。直到有一次跟一个同修交流时，他的一番话使我顿开茅塞。同修梅一家人被迫害得很重，日子很困难，家族人对他很有看法。一次梅丈夫的哥哥到梅家里，开口就没好话，他说，全村人谁像你们家，就知道练法轮功，不好好过日子，都是被法轮功害成这样。接着他就骂师父骂大法。梅知道他在亲戚圈子里没少说大法的坏话，今天得把这事正过来，于是说，我们家是不是过日子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前些年我家日子比谁过得都好，是全村数得着的户，这你是知道的。练了法轮功后，一家人身体好了，人高尚了，不吃药了，可恶党不让练啊，硬抓去迫害我们。那年五月，你弟弟要给孩子买房子成家，还没等买，六月份就被警察抓去劳教。接着我和两个孩子也被劳教了，好端端的家散了，你说说这是我们不过日子吗？小偷偷钱了，你不去指责小偷，却说丢钱人不对，世上有这样的理吗？有良心的人能说这样的话吗？几句话，丈夫的大哥就不吱声了。接着梅又说，那年我从劳教所回来，把家里收拾好，想好好过日子，突然县上来了一帮人，把我抓进洗脑班，逼着我转化。等回来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门两旁的蒿子一人高，家门敞开着，屋里箱子被敲开，几块金银首饰被小偷偷走了。你说这是我们不会过日子吗？我们想过好日子，可恶人不让我们过呀。在劳教所里，你弟弟受尽了酷刑，有种酷刑叫上绳，警察把你弟弟两胳膊伸直，缠上绳子，从后背往上吊，人疼得立马昏过去，等醒来后再吊。我们练功招谁了，惹谁了？是我们错吗？我们一家五口人，有四人被劳教，谁不想过好日子？他们让我们过好日子吗？这是谁造成的？你说说，我们错在哪儿？梅历数往事，用恶党迫害的事实震撼眼前这个不明真相的家族人，希望他能够得救。他说，在劳教所里，警察折磨我儿子，让他爸看着，有种刑具叫小白龙，胶皮裹着钢丝，打人煞骨的疼，一个警察照孩子大腿就是一鞭子，肉当时就翻开了，露出了大腿黄油。你说当爹的是什么心情？这是谁的罪？你弟弟被迫害死后，家里我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里外都我撑着，警察三天两头还来骚扰。最艰难时，我去扫大街，一个月挣260元，十年了没买过肉。有一年下大雪，屋里锅炉坏了，同修给我一个旧锅炉，他和女儿借个三轮车，顶着大雪去推，雪深走不动，一步步挨到家的。你们谁帮我们了？我们还咋不会过日子？你们明知道打压法轮功是错的，还替恶人说话，替恶党说话，你们有善心吗？有正义感吗？美姨的一番话，丈夫的大哥很是受触动，从此再也不说法轮功坏话了，家族人的印象也在渐渐的转变。我觉得遇到世人说大法弟子不过日子时，就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就能打开他们的心结，让世人看看是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是谁在迫害一个个善良的家庭，是谁把我们的好日子迫害成这样。人都有同情心和善的一面，把这个真相讲透了， 人们就会转变对大法的态度，就能被得救。一点浅见，供同修讲真相时参考。
寄我的一台电脑，作者雪杰。多年前，同修把自己女儿用坏的电脑拿给我，说总觉得这个电脑没坏。这是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型号有些老旧了，虽然开机关机还好用，但是屏幕已经不显示了，厂家说修不上了。我翻开电脑看了看，电源灯是亮着的，同修不懂，没给电脑关机。就这样20多天，电脑竟然还有电，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万物为法来，虽然我有电脑，但是如果你真想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眼前这些同修敢做资料的就我一个，如果你是这样选择的，我将突破人的观念，舍下面子跟同修高于市场价格买下你。我想好这些，郑重地在心里对着电脑说，你能不能为大法所用啊？奇迹马上出现，快得连半秒钟都没有。就在我这一念发出的时候，屏幕几乎同时由小到大全屏显现出操作系统的界面。这时虽然我也很欣喜，但是我也略微犹豫了一下，这话怎么和同修说呢？好像和人家要电脑似的。可是我还是突破了观念，我对同修说，这个电脑能不能给资料点用？没想到同修老痛快了，行啊。我把电脑转向他，说了我对电脑沟通后的情况，于是我把电脑带走了。因为当时我没有钱，我想以后钱够了就给同修，可是同修捎信过来说，想叫我把电脑拿回去，叫他孩子看看大法神奇。我把电脑拿回去了，结果同修拿到电脑后，电脑虽然显示了，但是就停留在切换用户这个界面，就说啥也不动了。这是同修误导，他必须捐出电脑。可是我也有点动心，我想我还是不要这个电脑为好，我的设备都是齐全的，有没有这台电脑都是无所谓的。可是同修非让我把电脑拿走，我是说什么也不想拿。到了发正念的时间，我们一起发正念，在场的另一位同修天目是开的，发完正念后说，有一个声音很生气，觉得是师父的声音，说就因为两句话，一个生命没得救。我们都知道这是指什么，一个要给电脑，一个说什么也不要了，电脑这个生命没得救。后来开天目同修说起我把电脑送过来这段时间他看到的情况，这个电脑在另外空间是一个穿古代官服戴古代官帽的文官形象，这个生命出现故障是假的，是他等待已久的要到我的资料点来做正式大法的事情的，所以我必须得把它拿走。我拿走了电脑，在我手里它是正常使用的。后来我按照旧电脑的市场价再高出几百的价格把钱给了同修，同修不要，我们就把钱送到了外地一个资料点。后来一个岁数大的同修说想要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我把这个电脑送给那个同修，我说了这个电脑的来历和情况，希望他用正念维持这个电脑的使用。同修答应得很好，可是不几天给我送回来了，什么也不说，就是不想要了。我说是他不好使吗？同修不说原因，我随手就开机了，结果一切都正常。同修这才说他拿回去就是用不了。我心里有些奇怪，对电脑说，你真的非得只跟我吗？在我看来，那位老同修做得比我好多了，可是我又拿给别人用，发现虽然我觉得拿去用的同修修得比我强，可是这个电脑就是在我面前好使。后来电脑也不显示了， 是因为有一次我用它上了常人网站，一下子就把它废了。后来我外接了一个屏幕，还能继续使用。我用这个电脑做了许多事情，写文章、做资料、发消息。半年前，电脑也许是太累了，年头也太多了，外接屏幕也不好使了，拿到别人家的屏幕还能用。我没有换屏幕，让他休息了。我曾经答应他，把他的故事发到圣剑网。今天，我把他的神奇故事写出来，证实万物有灵，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希望我们珍惜自己手里的资源，他们是与我们有缘的，为法而来的珍贵生命。
量大福必大，作者艾义明。一，范仲淹从小立志。宋朝的范仲淹从小就懂得立志。有一次他去算命，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位算命先生，他索性就问，你帮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当宰相。这位算命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孩子，居然开口就说要当宰相，也着实吓了一跳。他就问范仲淹，你小小年纪如何口气这么大？范仲淹有些不好意思，接着又跟算命先生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有些纳闷，为何志愿如此悬殊，就问他，你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志愿？范仲淹回答，我想不能为良相就为良医，因为良相跟良医最能救人。算命先生听完之后很感动，一个孩子念念想着要救人。算命先生立刻就跟范仲淹说，你有这样一颗心，实乃真正宰相之心也，所以你以后一定可以当宰相。二，父子同心。古代父母给孩子取名字，就是对孩子的期许。范仲淹就给他的大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范纯仁，期许孩子有一颗纯正、仁慈之心。他的孩子长大了，有一天，吩咐儿子押解500斗麦子回江苏老家。在运送过程中，范纯仁遇到了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在交谈中，了解到父亲的这位故友家庭状况很不好，父母都还没有安葬好，女儿还没有出嫁，所以需要一大笔钱。范纯仁立即就把500斗麦子卖掉，结果钱还是不够。范纯仁又把押解麦子的船也卖了，这样就解决了他父亲固有的困难。后来他回京城跟父亲报告，当时父子两个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范纯仁说，父亲，我把500斗麦子卖掉以后钱还是不够。他父亲抬起头来对他说，那你就应该把船也卖了。范纯仁说，父亲，我已经卖掉了。这就是真正的父子同心，为了救济别人，麦子卖掉了，船也卖掉了。范家的仁德之风传了800多年都没有衰，就是最丰厚的果报。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范仲淹当初在一座寺庙的房间里读书，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袋金子。他当时还很穷，人们常说的团粥壶，煮一锅粥，煮完之后让它自然凝固，就粘在一起变成一大团，再用刀切开，一餐吃一块。在如此穷困的状况之下发现了一堆金子，会如何处置？他却完全不为所动，就在原地把它埋好。后来他考取了功名，为济世惠民 尽心尽力。以后遇到一个因缘，这个佛寺知道他已经功成名就，就去找他化缘。范仲淹说，好，我捐多少多少钱。听到的人很惊讶，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说，你们到寺庙里的某一个角落去挖，那里有一袋金子，寺院的人真的去挖，就是那一袋金子。一个人还没有名没有利的时候，他对名利都能够不为所动，这是读书人真正的功夫。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有这样的功夫，才能在如此复杂的官场，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四，量大必然福大。范仲淹家里有一块非常好的宝地，就是所说的龙穴。一般人会用来做什么？赶快把祖坟葬在这里，以后子孙会发达。范仲淹没有这样做，他把这块地捐出来建造学校。这块地在苏州，是一座学校的校址。将近一千年来，这里出现了将近400个进士，80几个状元。他兴建学校之力，不为自己，而是让更多的人生活在这样的风水当中，依山傍水，读书的效果就特别好。心量越大，福越大。所以现在一千年过了，他的子孙家道还是很兴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